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高兴在节目中请到一位非常年轻然后壮如山的青年来到节目中，跟大家介绍这位朋友。他是柯仲平，目前就读于真耶稣教会台湾神学院。我们先请仲平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各位心灵游牧民族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来自花莲县一个非常乡村的一个村庄里头家里住瑞穗乡跟玉里镇的交界，叫做立山一个小村庄。那里风景非常的优美，有这个机会在空中与大家分享我信仰的一个过程。
仲平还没跟大家介绍你是哪里人
啊？我是花莲人，但我是原住民，我是属泰鲁格族，所以讲到山上的东西我就会特别的兴奋，而且非常的有那种亲切感。
是，仲平要不要跟大家说你的泰鲁格名字是什么？
泰鲁格名字叫碧后。
碧后。
对对。
那如果要跟大家说大家好呢？
大家好就是马鲁斯后。马鲁斯后。
马鲁斯后。
马鲁斯后。对对对。
就是大家好。
对大家好，马鲁斯后就是一个问候的一个。
问候语。
问候
语。仲平从小在山上长大吗？
对，我从出生一直到现在可能就当兵还有读书的生活是在外头之外，其他都在山上。
其他都在山上。
对对对对。
然后也非常习惯山上的生活方式了。
那是对我来讲是我的生命力啊。
这样子啊。
对对对。
那来到我们在台中市这个地方，我们常常就在这一栋大楼活动，仲平会不会觉得非常不习惯，好像鱼离开水一样？
没错，我进来我都在调试我自己。
是。
一进来我觉得看到都是钢筋水泥的建筑物了，
是
看不到山，看不到树，更看不到水。当然感谢主了，他能够让我短时间能够适应的起来吧。
是，刚刚仲平说他不但从小在山上长大，而且山也是他的生命力的来源。
对对对。
那仲平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不同的生活方式？
好好，这里其实我会很喜欢跟大家分享啦。其实我对大自然有特别的一个
感受嘛。
对对啊，特别的一个感受。那我从小就在山上生活长大，
是
接触了山上的一些很多的一些事情啊，接触了山上的一些生活，就是我从小的一个经历。
是，
那是从父亲开始，还有我的外祖父开始。
是，
那我们原住民对大自然的一个生活形态，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打猎的生活。
是，
对打猎的生活。当然，很多听众朋友对打猎这两个字会相当的敏感。
是，
人家都说，在欺负小动物啦，不环保啦。
是，
其实，在我们原住民的观念里头，我们跟大自然是共存的。
是，
是共存的，并不是你们所谓的说欺负保育类动物等等的。
是，
我们跟 哦，山大自然的东西啊，我们都能够互相共存。
是，
所以我们有一定的法则。
是，
哦，跟大自然有一定的法则。譬如说好了，我们打猎的生活，当然不是整年都在打猎。
是。
大概有它的打猎的一个季节，
嗯，
哦，大概就是冬天呐、啊、秋天这几个月，哦，就是我们打猎的一个时间。那其他春天跟
夏天
的话，动物都在繁殖，
是，
哦，都在繁殖。那哦，那个时候我们就不会去打扰它，
是，
哦，我们就有这种互相共存的这个基本的一个原则。
所以你们平常打猎的对象呢，是不是就是？如果是列为保育的动物，就不要去碰它。
嗯、
那你们打的都大概都是哪一些动物？
我们经常打的话，几乎都是飞鼠啦，
飞鼠、
松鼠啦，比较平常的。
是。
那像一些保育类的动物的话，当然我们会看啊。
是。
我们很了解这整座山呐、啊，这整座山就是我们的家嘛，很了解啊。
是。
哦，知道哦。像很多山猪哦，最近很多山猪都跑下来，跑下来哦，到自己到别人的园地啊，偷吃地瓜啦、玉米等等的，这个相对来讲就破坏我们人类的一个生活环境。但是我们就哦，必须要猎取啊，
是
对，因为太多了，你要说，因为太多了嘛，你当然要缓和啊，
是，
所以我们都会去猎，我、哦、都会，我看情况，不是说啊，为了。猎东西而猎东西啦，那我们的观念里头，我们还是有这种观念。
是，
就是我们几乎的猎的东西，最平常就是飞鼠啦。那相对来讲，我们对大自然，一个敬畏哈、哦。
是，
对我们，打猎的人哦，印象最深刻。
是，
基本上我们都是有信仰的，我们信靠天父真神。
是，
我们相信有神啊，有神的存在，我能够很能够感受到，真的进入到那个山林里头，
是，
你所接触的。树木水
是、
还有一些森林的动物、这个都是来自于大自然，
是
没有人为的因素，也没有人为的污染，
是，
所以能够更感受到哎，这个生命力，自然的生命力，你就会去畏惧它，
是，
对，我们就会很尊敬它，
是，
大自然生活就是很平衡啊，
是，
我们看不到大自然东西在相冲啊，看不到、
是
在都是在和平共存，
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进到山里头，我们就那种非常清新的一个那个心哈、就像是主耶稣一样啊，他很喜欢到山上去独自一个人在上祷告，为了就是要亲近嘛。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样大自然，我们会觉得更能感觉到神的存在。
是，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原始的力量是很大的。刚刚听仲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生活经验，从小到大在山上长大，那也许是我们这些一直生活在城市的人很难想象的。大自然有它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生存法则，不管怎么样都是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当人去接近这样的大自然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跟它和平共处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请仲平跟大家分享他在山上的一个特别的生活。
我
欢迎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今天非常高兴现场请到一位来自山上，从小在山上长大的朋友，他是仲平。刚刚已经听仲平跟大家讲，整个山可以说是他的生命力的来源。刚刚也跟大家提到，就是大自然带来的一个原始的力量。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仲平继续跟大家分享，他怎么样在山上跟这些不管是山上的动物啊，或者是山上的树木怎么样共处？
我这边谈一谈我打猎的一些经验跟一些生活。
是，
好，打猎的生活，也是今年的事情，去年的事情而已啦。去年的事情，我跟我爸爸，还有三个我们家的亲戚，我们就五个人啊，一行就去山上打猎。当然，打猎的工具我们都有，各有一把猎枪了
哈。是。
那我爸爸一把，我有一把，但是这是都是经过合法的了哈。
是，
我们都有登记的，并不是非法的，对不对？那我们就上去了，那个地方蛮远的，
是，
好远的一个地方，大概摩托车要骑个半天的路程。
半天呢、啊？
对，然后再走半天的路。反正就是
到很深山了。
对，到很深山，你大概进到那个猎场，就差不多要花一整天，对，一整天的时间。
是，
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进最远的一个山头，
是
最深山一个山头。
Uh-huh.
我进去的时候，因为我们打飞鼠几乎都是在夜间呐、
啊，是
白天的人几乎很少人在打了，
是，
我们都会在夜间打飞鼠。
为什么？
飞鼠哈，它就像猫一样，
是，
它只是在树上而已，
uh-huh.
对，它只是在树上而已。Uh-huh. 那我们都会用探照灯了哈，
是
啊，头灯啊去照树啊，
uh-huh.
假如树上啊有两只眼睛在亮，
是
亮，而且。亮得很明显的话、
嗯
哼像猫的眼睛
是、
那就是飞鼠了
是
假如说我们能够再照得更清楚一点我们可以完全看到它的身体、
嗯、
假如说因为树叶太多的话那可能就看到眼睛的部分
是
所以我们在打飞鼠那个过程当然我跟我爸那个时候还有跟我三个朋友、
嗯、
我们他打了两个晚上
是
两个晚上所以说在山上的生活有三天的时间我进去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其实人家对打猎这个观念哈、
是
对打猎这种观念觉得说好好玩哦好兴奋哦对其实实际来讲它是蛮危险的一个动作啦
是
我们会打猎的人哈、都会有一种心态我们要去畏惧
是
我们要去靠神因为你进到山里头这完全都是大自然的力量。
是，
你听到了一些吼叫声啊，听到一些怪声，都是来自于大自然。
是，
有时候你甚至不晓得声音是什么。
是，
相对来讲，人就会去怕。
是，
做一个猎人，你不可能因为这些一点点的声音你就会去怕。
是，
相对来讲，我们所信靠的是什么？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很多的猎人都对打猎的生活很敬畏，而且心里很谦卑。所以我们去打猎啊。我爸爸还有我朋友，大家都是信徒了。
是，
还没有打猎之前， 哦，我们就会先祷告。
嗯哼，
祷告的生活。
嗯哼，
祷告生活真的很重要。
是，
不是说打猎就打猎。
嗯哼，
真的很多很多的意外啊。
嗯哼，
就会这样发生。
是，
但我们都要交托啊。
是，
哦，我们就会祷告。我很清楚那个时候，哦，那个山头啊，山上里头那个猎场有一个公寮，那是我，哦，父亲他们啊自己盖了一个小小的公寮，就等于是。啊，休息的一个地方，
是，
哦，用简单的雨布啦、茅草盖起来的一个公寮，休息的地方。
嗯，
那时候我们到那个猎场，也就是啊，从大早出发，然后六点这样出发到那个猎场，差不多也是快接近傍晚六点那个时候了。
哇，
对，很远了，
一天的
路程，然后走到那里。啊，当然你不可能直接去开始打猎啊，
是，
你还要养精蓄锐啊，
嗯，
你要休息，
对，
所以我们就靠那一休息时间，我们做祷告的工作，
是，
我们就祷告，但我爸他都会很重视，嗯，他说，因为我比较年轻嘛，
是，
嗯，很容易意气用事，真的，
血气方刚，
有时候我会这样，
嗯，
他说，啊，待会要去打猎的时候，
是，
要小心一点，
嗯，哦，
不要横冲直撞了哈，
是，
你要。知道懂得如何去跟大自然生活，
是，
如何跟大自然共存，
嗯哼，
就是要依靠神啊，
是，
哦，真的是依靠神。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爸爸当然讲得很严肃，都会有那种畏惧的心啊，
是，
我们在祷告山上祷告真的很迫切，
是，
哇，真的到休息啦，就开始打猎，
嗯哼，
啊，打到一个地方啊，
是，
哦，看到一个吊桥，
嗯哼，
哇，那个真的是日本时代啊，一个便桥，
是。
哇，在这么深山的地方还有那个便桥，啊！我爸就跟我讲了，我们要走过去。哇，那个桥啊，长啊，
嗯哼，
而且是用铁丝做的，
是，
对，
嗯哼，
哦，那个桥面离底下那个河谷啊，
是，
哇，大概有将近有十几二十公尺啊，
是，
对，十几二十公尺。
所以你们通过的时候要怎么通过？
就是啊，两只手就扶着那个。铁丝啊，
是
啊，脚呢就侧着走啊，一步一步一步这样走。
那脚踩哪里？
踩那个也是一样铁丝啊，
也是铁丝。
没有踏板，踏板都烂掉了。对，踏板都烂了。哇，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呦，真的要走过去哦。
是啊。
其实我在想，我爸在训练我的胆量。
是。
懂不懂得去靠神啊？
是。
好、哦，
是。
哦，你会不会意气用事啊？就看你敢不敢做啊。哦，那个时候我真的走的时候，我就一边走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概走了十几分钟啊，
是
踩到对人桥的那一头，
嗯哼，
哇，感谢神啊！我们再往上打，打打打打，
是
打下来，你还是要回来啊，还要走那条路，哦，走那条路啊，打打走还是一样啊，好紧张啊，
是
边走边念哈利路亚，啊，到的时候真的是。我很感谢神啊！
是，
我觉得信仰的过程也是这样，面对的问题哈，
是
啊，已经面对了，已经要面临到这个问题了，你要如何去解决？你是要逃避吗？
是，
还是不敢面对现实呢？
是，
对我觉得信仰的过程这样，只要你能面对、能克服的话，
是
哦，当然，你从那神那里得的赏赐更多了，
是，
因为我们克服了嘛，
是。
对我相对来讲，打猎的生活我都会融入一些信仰的观念，
是，
所以。这是我第一次跟我爸去这么远的一个打猎的心得，
尤其很危险，觉得生命有受到威胁了。
对，没有错，没有错。
是，
当然，我爸也看到我在成长了。
是，
对对对。
就是你跨出去那一步，克服这个困难。
对对对对。
人在大自然里面就显得非常
渺小，非常渺小。对对对。
随时生命都有可能保不住。
没错，没错。
所以特别在那个时候就会想着说，特别靠神。嗯、
对对对。我透露一下好了。
是。
那三天。那我们打两个晚上飞鼠，打了快三十几只。对对对对，
飞鼠是一种害虫吗？
多的话啦，
是
哦。只要在这山里面多的话，它会影响生态的环境，比如说树哦，它会啃树、
哦、
树叶啦、树皮啊。
是
有些哦，可能飞鼠太多的话
是
哦，它会影响这树木的生长，
哦、
有些会枯死，
是
真的会这样。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接下来再听听仲平的打猎生活。
为何灰心长远叹？为何黑云弥漫？ 的心灵觉孤单，甚至欲脱尘寰。耶稣是我的良友，万夫之王相守，他既看顾小麻雀，甚至我甚至我比梦倦游，我常听我的自由，我常听我无忧，我就住
亲爱的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一位来自从小在山上长大的仲平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跟大自然的生活。当打猎的时候是他最靠近神的时候，也就是每次要打猎之前他们都会花出很多时间来祷告。因为当人一旦置身在大自然那个环境之中，忽然就会觉得人的生命实在是非常渺小，那特别在那个时候也会特别想要依靠神。那跟刚刚仲平跟大家提的一个特别经验是走过那个日本时代所谓的便桥，上下都只有铁丝，然后距离那个深谷有十几二十公尺的深，最后也是靠着神一步一步慢慢走过去。仲平也从大自然的生活里面得到很多教育，特别是在信仰生活上，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相通的，是不是？
嗯，对，没错。
那我们接下来再请仲平跟大家继续分享打猎的生活好不好？
讲到打猎，真的心得是很多啦。
是，
那我自己心里面印象最深刻的第一个就是这个，那第二个就是去年的事情。
是，
那时候刚退伍，
嗯哼，
刚退伍，也就是那个便桥之后的事情。
是，
我就在想啊。我是不是要做一个突破？
是
啊，做一个突破，
嗯，
来感觉到，哦，一个人独自在山上的感觉，
是
哦，那种与神亲近的感觉，
嗯哼，
因为完全都要靠神嘛，我不靠任何的一些，不靠任何的外力，不靠任何的一些资源，靠我一个人，
嗯哼，
哦，再过来就靠神。
是，
那时候傍晚下午三点。我比较去近的，我的目的地是去一个比较近的一个猎场，
是，
但是还是蛮远的哦，
嗯，
那个还是蛮远的哦。
是，
我们刚才便桥是第三个便桥，
是，
我要去的是第一个便桥，比较近，有三个便桥，一二三，
是，
第一个叫一号桥，第二个是二号桥，第三个是三号桥，
是，
我这次要去是一号桥比较近，下午三点装备整理完了，
是，
我就丢一句话给我爸说，我要去打猎。当然爸爸也是很信任我啦，
是，
完全的信任我，他是跟我讲要小心一点，
嗯，
要小心，
是，
那这句话意义就很
多了，
对，很深远了。既然我爸爸，真的也同意我的看法，
哦，
觉得真的你已经成为一个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孩子了，
是，
你要去面对这个问题，面对这个过程，
是，
面对这个你要去突破你自己，
是。
那后来真的心里刚开始有点挣扎，爬树真的自己做不到，
是，
自己做不到，因为一个人嘛。
嗯哼。
那后来我就准备一些粮食，
是，
两块面包，
好，
两块面包，就没带什么了，骑摩托车骑到那个地方哈。
是。
差不多是下午的六点。
嗯哼。
六点就开始， 因为那是山顶，
是
哦，已经骑到山顶，我要到山下去打
哦，
哦，山下，所以你是往下坡的，
是
哦，你是在走下坡，
是，
我从山顶这样走到下坡，到那个河谷啊，
嗯哼，
哦，从六点哦一直走到下午的，一直走到晚上的七点半。到那地方是
走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七点半
是
到那边暗了，也是暗了啦。
是
哦，那个时候已经暗了。后来我到那个河谷里头，就一个人，我觉得很空旷啊。
是
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的东西啊，心里面的私欲啦，
是
哦，想法啦，那个时候已经被掏空了。
是，
你就要面对的是什么？大自然，再过来是要去靠神。
是，
今天要去靠神。当然，我也讲过了，我们进去要开始打猎之前，一定要做一个祷告。
是。
哇，那个时候我已经听到哦，鸟叫声啊，哦，山羊山羌的叫声啊，
是，
哦，等等的。那时候奇怪，就是没有人的声音，
是，
不可能有人嘛，
是，
就我啊，跟主耶稣说啊，主耶稣一定让我过得去啊，
是，
我克服这个困难，哦，克服我心中那种杂念嘛，哈、
哦，
去学如何去靠神。后来祷告完了，差不多八点就出发，从河谷开始打。打到山顶，就是我停放摩托车的地方，我一路打，心中有那种满足感，
哦，
那种满足感，因为你不会怕啦，
是
哦，你很自然的面对大自然，
是，
对，面对大自然，但是这个问题又产生了，
是，
哦，这个问题又产生，就我一个人，
嗯哼，
我要背猎物啊，
是，
对，我要背猎物，哦，打的越多，我背的越重啊，
是，
哦。而且又是上坡，
嗯哼，
坡度很陡。
是，
刚开始我是很有体力啊。
是，
但后来打到好像凌晨一两点的时候，
嗯哼，
就发现自己没力量了。
哦，
所以你看到很多很多的飞鼠，你打不到，为什么？你已经没有体力了。
是，
所以我才想到，其实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是，
虽然世上的万物你都可以拿得到。取得到，这只是短暂而已。
是，
当你真的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是，
你会去想什么呢？你会去靠什么呢？
是，
你会觉得说你要再生存，当然你要生存了、啊。
嗯哼。
所以那个时候，我并没有任何的欲望的时候，我一定要打到那个飞鼠，
是，
而是要想到说我要走完这条路。那个时候我真的精疲力尽啊，
嗯哼，
真的，然后我走十步我就休息，
是，
走十步就休息，我一直这样打，我说哇，这个有能力啊，
是。
那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再去打飞鼠
了。是，
哇，一直啊走上去。
嗯，
那时候真是我靠着我凭着意志力在走。
是，
因为我背了好几只飞鼠在我后面呢。
是，
对啊，好累啊，越走越沉重。
是，
你要走到那个目的地，走到你要回去那个走到你那个目的地，必须要付出代价。
是，
啊，那时候真的是走得越走越累，越走越累。但是我的心里头是在靠着神。那时候真的我也不晓得我怎么会有那一股力量，哦，真的就走到那个我停放摩托车的地方，就那个山顶了。到那个地方我真的是完全没什么力量。
嗯哼，
我也是凭着意志力哈，骑摩托车骑回去。
是。
哦，到家是，天亮五点。
哦。
哦，东西，装备整理完了，洗个澡。
是。
我父亲一早看到我，我就躺在那个床上。
是。
他就问我，怎么样？我说好累啊，好辛苦啊。
是，
对，当然我们所列的东西其实是其次的，
是
最重要，就是我们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寻求一个经验。世上的东西是，我觉得那个都是身外之物。
是，
最重要的是你这个路程是不是走得很稳扎稳打，
是，
而能够真正到达那个目的地。
是，
我觉得信仰的路程也是如此。
所以在那个最没有体力的时候，虽然看到很多飞鼠，但是也是打不到。对对对，因为可能再打下去你可能就要没有体力，或是甚至回不去了。
没错，你虽然看得到很多飞鼠，
是
哦，但是我们人的能力有限啊。
是
哦，真的，哦，就算是看到了你得不到，因为我们人啊，已经活在世上了。
是
啊，就好像是你已经真的是走到那个山谷里头，
嗯哼，
哦，神就是要指引我们走他的道路，
是，
哦，就是那个坡，
是，
哦，虽然过程怎么样，
嗯哼，
你就是要走完这条路，
是，
你走不到，哦，你就得不到那个奖赏，
是，
啊，你走完了，哦，表示你已经通过这个考验，过程，哦，我们都必须要去经过，而且要去面对的，
是。 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现场请到一位从小在山上长大的仲平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在山上的种种生活。刚刚仲平跟大家分享了他的打猎生活，我相信我们这些从小在平地长大的孩子一定很难想象打猎的情景。仲平跟我们分享打猎生活简直是开了我们的眼界。那今天在仲平要跟所有听众朋友们告别之前呢，仲平还有一些话想要对听众朋友们说。
我从小接触大自然，
是，
我更能够感觉到造物者的伟大。
是，
为什么他伟大呢？
是，
像这种动物啊，
一
些牲畜啊，
是，
花草树木啦、等等的，他们都有一个一定的法则，互相共存。
是，
对，那。既然大自然都能够互相共存的，更何况是我们这所谓的人类呢？
是。
那再过来就是在山上能够学着谦卑，
是，
因为你能够懂得去靠神，
是。
认为自己是微小的，真的是极为微小的，所以你更能够很谦卑，说面对着大自然，相对来讲，大自然也就会跟你一起共存。我自己觉得大自然就是在教我很多很多的东西。
是，也就是当人在面对大自然这样的环境的时候，更是觉得自己的微小。
对对对。
然后特别觉得造物者的伟大，他让整个大自然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没有人去喂养他们，没有去照顾他们，天父却养活他们。
是，
这就是我觉得大自然很奥秘的地方。
是，
所以我们人更是要去寻求这位天父真神。对对，
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仲平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这么特别的生活经验。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仲平，我希望下次有机会仲平还能来到节目中。
好，平安。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又到了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今天这个单元要与大家一起分享旧约经卷智慧书箴言第23章的内容。本章箴言经文共有35节，内容大致谈到坐席的时候应当注意的事情，不要一心奢望财富及美食，不要勉强将智慧传授给愚蠢的人，管教的责任，不结交吃喝玩乐的人，当孝敬父母，逃避妓女和醉酒的祸患等等的教诲的题材。当我们时刻逐句的阅读，深入的思考，必能从中得到人生的智慧箴言，帮助我们安度今生。 本章箴言经文第一节到第九节的经文的意义内容是这样子说的：你与大人物同桌吃饭的时候，要留意坐在你面前的是谁。如果你是贪吃的人，就得约束自己，切不可贪恋他的佳肴美食，因为他可能用这些东西来蒙蔽你。不要整天为求财富而劳碌奔波，浪费你的时间，因为你泥神注视他的时候呢，钱财就消失无踪无影了，就必像长着翅膀如老鹰飞走。不要吃恶人的东西，不要贪图他的山珍海味，因为他心里盘算的才是他的本意。他嘴里虽然说来吧来吧，请吃请喝，但是心里却是暗怀鬼胎。你终必还是要把吞下去的美食把它吐出来。你奉承赞叹的话都是白说了，你不必向愚昧人诉说真理，因为你的真知灼见他也是不屑一顾。本章箴言经文第十节到第十八节的意义的内容又说：不可擅自移开古时所定下的地界，或侵占孤儿的田地，他们的救赎主是大有能力的，必定替他伸冤。要虚心接受管教，侧耳倾听箴言，必须严加管教孩子，棍子是不会把他打死的，用棍责打能够救孩子脱离阴间。儿子啊，倘若你是聪明的，我就满心喜乐，你谈吐合宜，我也就欢喜不已。不要羡慕罪人，要常常的敬畏神，这样你的将来就蛮有希望了。本章箴言经文第十九节到二十八节的意义的内容又说：儿子啊，听我的话，做个聪明人，专心走正路，不要结交只爱吃喝玩乐的人，因为他们终必是穷乏，懒惰贪睡的人也必定是败落。就要穿破烂的衣服，要听从生养你的父亲，没有他就没有你。你母亲年老，要孝敬他。真理、智慧、学问、见识都是值得你付出代价，但是千万不可卖。义人的父亲必定大大欢喜，智者的母亲必定以他为荣。为人子女应当令双亲快乐，使母亲因生你而欢心。儿子啊，你的心要交给我，让你的眼睛能够分辨清楚我的道路。妓女是深坑，荡妇是险诈的陷阱，他像强盗一样埋伏起来要陷害人，使世间添了许多背信奸诈的人。本章箴言经文第二十节到三十五节的意义的内容又说：谁有灾祸呢？谁有忧伤呢？谁有争吵？谁有怨言呢？谁无故受伤呢？有谁两眼花红呢？就是那些沉迷醉香到处寻醇酒的人，不管酒是多么的诱人，在杯中显得是多么的晶莹闪耀，喝下去是多么的淋漓痛快，你也不要看他一眼，因为他终究会是像蟒蛇一样的咬你，像毒蛇一样的刺你。酒能使人神志不清，胡言乱语，使你看见荒诞的事物，你必步履蹒跚，像怒海中颠簸的船，又像卧在桅杆那样的摇摇欲坠，自己却还是一样喃喃自语地说：哈哈，人打我我不怕，人揍我我也不知道，等我醒了再来干一杯吧。以上是智慧书箴言二十三章丰富的经文的意义内容前文。在本章箴言经文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又在二十九节到三十五节，都是在训勉人要远离酗酒的害。所谓酒不醉人自醉，有人常故意的以贪杯好酒来麻醉自己，又有好吃肉的人常常以贪杯好酒人平起平坐，这些都是代表自我沉溺，象征着自暴自弃邪恶的人生。素来酒池肉林，酒肉朋友都是一丘之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应当是以你为鉴戒的。酗酒是百害，而且是没有一点利益的。一般人在早期酗酒的人，常常有一些理由说辞而合理化的独自饮酒，他的行动是鬼祟，身体的细胞对于酒精的刺激的反应也降低， 他需要饮用更强烈的酒才能够感觉的过瘾，在个性上也开始变得容易的激动，爱发脾气啊，健忘啊，时常会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当一个人酗酒而染上酒瘾，到了中期的时候已经是不能控制酒量，这种人喜欢在晨间独自饮酒，而且常常把酒暗藏起来，也否认自己的饮酒行为。由于心理上对酒的依赖转变为生理上的依赖，而每天非喝酒不可，因为他的神经细胞需要靠着酒精来存活。在这个时期呢，饮酒的人的快感已经全然的消失了，换来的只是消化系统的不舒服啊，血压增高啊，贫血啊，肝炎，肝扩大，或是过度的激动，情绪不安不稳定。而一个人酗酒的后期呢，这个人可以说是非常的悲惨，他可以说是已经完全依赖酒才能够生存，酒已经变成了他生活上的一个中心，而且他的人呢也变得孤独丧志，不相信别人，自己也有罪恶感，但是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改变不了自己，也容易猜忌别人。为了满足他的酒欲，往往是不择手段麻醉道德感，无所不用其极地使出他的手段来换取金钱去买酒。这段时期是最容易被有心人所利用，而且来控制他，因此许多犯罪行为也因此而产生了。在健康方面，这种人也常常感觉到痛苦和衰弱，运动机能的协调也失灵，颤抖，呼吸困难，肝硬化，营养不良，抵抗力也减弱，发生了幻觉，脑神经也失常，最后因为酗酒病变而死亡。啊，酗酒的害处，如果从金钱的方面来说呢，酒能使人伤财，因为贪食好酒的必导致贫穷。从健康方面来说，酒能伤身，很多很多的疾病都是从酗酒而引起的。从道德的伤害方面来说呢，酒会使人丧风败德，平时不敢做的事情呢，一旦醉了酒就任性妄为啦，奸淫凶杀，飙车撞人，自己也造成了交通的事故，不但伤害到别人的生命，也伤害了自己的生命，这些都是由于醉酒的缘故所造成的。在本章29节用六个问题来形容酒的一个毒害，30节则用六个回答的问题来作为解答。为何会有这样的下场呢？古今中外其实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都是因为好酒的缘故啊。就如第一个祸患是酒是导致祸患的根源，多少祸患都是因为酗酒而招惹而来的。第二是忧愁，人以为酒能够消愁，谁知道是借酒消愁而愁更愁，当酒醒了以后呢，就更加的加倍的愁苦。第三是争斗，当人醉酒以后一言不合就发生斗殴凶杀。第四种酗酒的悲哀就是哀叹，原文是喃喃自语，酒醉以后呢会喃喃自语，信口开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说什么。第五个祸患是无故的受伤，一个醉酒的人酒后受伤，不知道是由于打斗而来的伤呢，或是由于酒后跌倒的伤，自己也都不知道。第六是眼目红赤，人若是暴怒就会眼目红赤，酒醉的人也是一样，这六样的情况都是由于流连好酒所导致的后果。人醉酒以后眼睛所看到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感觉不同的，周围将旋转不定，有如怪物一般，也会看到怪异的事。而这句话的原文与英文的钦定本都作是淫妇的解释，酒是点着情欲的火，人喝醉酒以后呢，心灵也失去了控制，思想邪恶，眼目就注意着邪淫，心灵既然已经失去了控制，一切礼仪啊、敬虔啊、羞耻规矩也都已经忘记了，这时人会信口胡言，平时不敢说的话，不应该说的话都随便的说出口，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在什么的地方，到底是在海上呢，或是在悬崖的边缘。 是平安呢，或是危险，他都不知道。被人击打了，却仍然强颜欢笑地说：“我未曾受伤，也未觉得是受伤。”更觉得可怜的是，酒醒以后仍然去寻找酒，毫无悔改的心，真是悲哀。西方哲人罗素说，饮酒是慢性的自杀，酒只能暂时中断痛苦，它所带来的快乐是消极的。毛罕说，情欲能令人等于禽兽，而酒则是更甚更严重了。吉泰说，溺死于酒杯之中的人比溺死于大海中的人更多。使徒保罗劝勉人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晃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样的人才有价值的人生，也才是一个成功的人生。但愿听友有时间再翻开智慧书箴言23章，细细的品尝，心灵必生花节制的智慧，好安享人生。现在我们一起来向天上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你是给我们追求一切善的力量，好叫我们没有丝毫的恶念在我们心里等待着去行，好叫我们过着真自由的生活。哈利路亚，阿们。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电话是408-771-8178，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介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寻找生命的原貌。 小的小路，那晚霞有眼泪，却不懂最终归路。啊，生命有你，
心灵的游牧民族。
啊，心灵游牧民族，
心灵游牧民族，
教我如何走，教我每一步，给我个方向，给我一条路。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间黄昏与破晓，阳光下雨丝里，寻找生命的圆梦。我是个游牧民族，游走在这异乡的小路。